弟兄姊妹午安。当大家睇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呢，我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咦，系咪调转咗呢？即系我哋平时失而复得嘛，点会调返转嘅咁样。其实真系有呢个成语㗎喎。即系如果你都喜欢睇小说嘅话呢，其实呢个典故呢系嚟自三国演义啊。咁你话我唔睇三国演义喎，咁你打机都得嘅。咁呢喺里面呢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咁样样嘅故事嘅。呢度呢系去到第96回啊，三国演义嘅第96回。当其时呢就诸葛亮佢有一个情同父子嘅大将叫做马谡啊，就唔听佢讲。咁於是呢就因为咁样呢就失去咗一个叫做街亭嘅一个嘅地方，是一个非常之重要嘅战略重地。於是呢诸葛亮呢就唯有含泪呢就将马谡呢去斩首啊，斩头。诸葛亮呢因为知道自己是即是用人不善，咁於是呢佢就要求呢去免去自己作为丞相嘅这个的位份。现代的讲法就叫做问责下台。当这件事发生了，他是被贬为右将军去到汉中这个地方呢，当地的人呢就为了保存诸葛亮的面子。于是呢见到诸葛亮来呢就说恭喜他，说哎，汉中的人呢都不知几欢迎你啊，这样。诸葛亮一听完呢就讲了这个说话啦。是何言也？得而复失，与不得同，公以此贺我，实足以使我愧难矣。这要讲紧得而复失与不得同。的意思呢就是说，就算我早年呢打仗真是赢了的话，不过呢现在被对方呢反攻啊，收复了失地，咁即时回到起点，咩都冇嘅啫噃，咁样同先前一样。其实我哋嘅信仰光景咧，都可能会系咁上下嘅噃。我哋会倒退，甚至咧更差嘅境况咧，就系去到好似原先未信耶稣嗰个咁嘅状态。所以咧，作者咧就要接住上文嘅劝告，向读者讲出咧希伯来书里面第五个嘅警告。这个咧就是我今日要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经文啦。目的就是要话俾我哋听咧，其实原来我哋要存住盼望同埋忍耐嘅心，要忍受苦难，能够奔走前面嘅路程。点解我哋可以咁样做？今日同大家分享呢一段嘅经文咧，可以分成为两个嘅大段落嘅。我哋先嚟读一读第一个嘅段落，即是喺咧希伯来书嘅第12:14-17。好，预备起。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第14的上半节呢，一开始的时候就这样讲了，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我们一看已经看到了，即是追求这个动词呢就重复了两次。作者呢要提醒我们呢，原来属灵的素质呢是不会自然出现的，需要追求的。追求呢这个字不是只是找下啦、寻求啦、希望得到这么简单。因为呢它本来的意思呢是用来 描述猎人去追逐猎物。打猎呢是不可以守株待兔的，我相信大家明白这个是态度的问题来的。如果我们将这个字用在人际关系上面呢，其实这里要提醒我们在人际关系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主动一点，走多一步，好像猎人追逐猎物一个这样的态度心态呢，来到去追求和睦。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不容易的，可能呢我们需要舍弃自己的利益甚至面子，放低我们一啖气，务求达到这个的和睦的目标为止。可能大家觉得这一节的教导呢真的不是挺啱听，因为呢有些人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老老实实到底是不是和睦相处呢，我们真的不是挺在乎的。我不知道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些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就好像会计上面有一个字，一个名词叫做 write off， 即是那些没有价值的东西就在我们的账面上面撇除了它就算数了，如此这般这些的关系都可以注销了它，注销了就罢了这样。尤其当我们觉得我们试过的了同对方和平相处，不过呢对于我们主动的行动呢对方没什么回应没反应，甚至是怀有敌意这个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真的会当看他不到，专门行路兜过去就算了，容易很多。不过呢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对象是众人，即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而不是哦如果他可以点点点，不是啊，这里还有一个字是讲紧要啊，要追求与众人和睦。这里讲紧那个的要其实是一个的命令来的，没得拣。经文第二个的追求是讲紧追求圣洁。我们虽然不是靠圣洁的行为得着救恩，不过这里提醒我们，当我们因为信了耶稣之后，因着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仍然需要在生活上面去追求圣洁，因为主耶稣洗到我们同神来到复活，亦都让我们在地位上面得着这一份的圣洁，使到神看我们为义。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一日仍然有一啖气活在地上面，我们就需要学效耶稣与人和睦，活出圣洁。不努力去追求圣洁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平安，不追求和平或者和睦亦都没有办法达到圣洁的要求的。两者其实是分不开的，弟兄姊妹。十四节还有最后一句，非有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个正正就是人和神相处的首要条件。如果我们想见神，我们就需要尽一切的努力和每一个人，我是讲每一个人来到和平相处，并且朝着圣洁的方向来到前进。具体来讲，怎样才叫做追求和睦和圣洁呢？跟着作者呢就指出有几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谨慎留意的，就是刚才呢我们读过的第十五至到第十六节。刚才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有三个恐怕的。第一个恐怕就是说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应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接受这一份的恩典。另一方面我们都需要让其他人来到得着他的恩典。神不偏待人，所以呢他的恩典不是只限于少数人，他希望人人都能够得着这一份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需要将恩典传开。第二个恐怕，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毒根这个字呢，真是讲得很全神。即是说呢，如果我们让它生了根的话呢，我们只是修修补补修剪上面那些枝枝叶叶呢，是没有用的，是必须要做大手术将它连根拔起，将这条毒根掹了出来才行。毒根是什么来的？是人心里面那个的苦毒。刚刚上文第十四节呢，先至讲完话要追求与众人和睦，作者在这里呢又再一次提醒我们呢，是必须要彻底地处理。因为苦毒和怨恨呢是会蔓延的。好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大家呢可能记得这个的面教的比喻，它是会令到整个教会陷在不圣洁的罪之中。过去几年呢，香港的教会正正是经历着一个这样的处境。第三个恐怕，在第十六节，如果我们在灵性上面不谨慎，我们松懈停滞不前呢，跟着他就说恐怕有淫乱的。淫乱是除了身体上面，这里也是讲着灵性上面的淫乱。他为了令到读者更加明白呢，他就举出了创世纪二十五章以扫的生命作为一个例子。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对于以扫来讲呢，最紧要的就是即刻满足自己肉身的需要。作者呢就用了四粒字贪恋世俗来到描述他这个的选择。有人曾经这样讲的，他说罪呢往往呢好像孖公仔咁嘅方式呢嚟到出现㗎。第一就係、是、转向离开神。跟住呢我哋就会搵第二样嘢呢嚟到去代替神。英文原本嗰个讲法呢就写埋出嚟俾你。以扫佢希望能够两全其美。一方面追求今生嘅乐趣，佢用咗嘅例子就是讲到他希望有食物，但是作为长子呢，他同时间呢亦都希望得到祝福。这个正正是一个典型的骑墙的一个的例子来的。以扫以为自己是长子，正所谓坐定粒绿，一定能够得到祝福。他看重的其实只不过是祝福，而并不是他作为长子的角色。他完全没有在意他和爸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不要跌落去同一个的错误里面。其实去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都有讲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骑墙呢是有结果的，结果在第十七节，后来想要承受父所祝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相信大家都记得创世纪二十七章呢，以撒已经将原本给以扫的这个的祝福呢就给了雅各这个这样的片段。虽然以扫号哭切求，但个结果呢都没有办法将那个情况去扭转。如果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神，成为了神的儿子，好像以扫作为长子一样，不过我们又学埋他贪恋世俗呢，我们的结果一样的被弃绝。就正如我今日 所定的讲题所讲，从神而来，最终的祝福都会得而复失。这一段的经文第二个大的段落在第十八至到二十四节，作者就用了两座山作为一个的对比。我又想请大家和我一起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第十八节，预备起。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各星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阿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在圣经里面呢，特别旧约，如果你读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提过很多山的名字，包括呢阿拉纳山，是不是就方舟停在这里，摩利亚山，就是当摩西当亚伯拉罕要带他的仔上山献祭那里，西乃山、尼波山、基利心山、以巴路山、加密山、石安山，很多很多山。每一座山呢其实都是记述了神和他的子民呢在果树的地方呢一个的互动的故事，带出了不同的属灵的教导的。在十八至到二十四节的呢所引述的呢就是西乃山同埋石安山嗰个嘅对比嚟噶。嗱，大家咧读嘅时候咧，可能有留意到啦。作者咧净系提到第二座山嗰个名叫做石安山，第一座山咧佢冇讲叫做西乃山嘅。不过咧，对于犹太基督徒嚟讲咧，一定冇问题，一定认得到，知道作者喺度讲紧乜嘢。老实讲，就算我哋唔系犹太人咧，只要我哋读过旧约咧，其实我哋都会联想到啊，呢度一定系讲紧西乃山啦。当神喺嗰度同佢嘅子民会面嘅时候，第十八至到第十九节咧，就讲呢个山西乃山被火焰焚烧，笼罩嘅系密云、黑暗、暴风之中。佢仲听到咧角声同埋说话嘅声音。听到那里那些人呢就恳求神，哎，你不要再讲嘢啦。为什么啊？因为二十至到二十一节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即是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承担律法那个的要求。当神在西乃山彰显他的荣耀，跟住那里讲连摩西呢都胆战心惊。所以呢总括来讲呢，西乃山我们明白是在沙漠，是不是是属乎地的，只是得摩西可以行近一点的。对于所有以色列民，即使唯一可以行近一点的这个中介人摩西呢，西乃山对于他来讲呢都只是带来恐惧。不过作者北风一转，就由第十八节，如果你留意的时候，不是来到这个的西乃山，跟住去到二十二节，乃是来到另外一座山，叫做锡安山。锡安山呢原本是讲紧耶路撒冷西南边那座的山，而这座山呢大卫曾经在那里呢是建造大卫城的。这座山后来亦都多次被称为圣山，预表了神属天治理的中心。所以呢锡安山并不如西乃山这样属乎地，而是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预表那个属乎天 那个真正的居所。西乃山只是得摩西一个人可以行近的啫。不过呢，经文说锡安山就不是了，是不是？刚才我们读到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和属乎他的所有人可以在那里汇合，然后呢天上面有一个盛会。因为来到这个的锡安山的人不是靠住旧约，人根本没有办法，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到律法的要求，而是靠新约耶稣基督成为中保，在十字架上面所洒的血带来赦罪的恩典。所以呢，当我们将这两座山拍在一起来看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我们专注在神怎样样透过祂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我们建立一份什么东西的关系。来到这里呢，我必须要花少少时间来到澄清一下。可能呢部分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个这样的观念的，就觉得呢，咦，是不是神变了啊？由西乃山去到锡安山好像两个不同款的神这样的，旧约的神为什么这么恶的？我不知道你心里面呢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即使神对他的子民有要求呢，他同时间亦都在这些要求当中呢是为我们预备了出路的。之前我提过的摩利亚山，当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唯一的儿子以撒的时候，神怎样出手啊？他就在一个很稠密的树丛的当中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是不是？去到新约，神亦都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足留地同样成为了代替品。当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就用了公羊的血来到立约，预言了在新约的时候很多很多个世纪之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将要流出宝血设立新约。神从来没有打算以西乃山这个惊天动地的宣告吓到他的子民死，神的目的不是这样样。希伯来书这几节就指出，神是一直以来都愿意赐恩那位的神，整本的旧约神都不停告诉我们，锡安山是一个信心的山，他的子民可以在那里找到上帝。跟着呢，这里有几节的经文呢都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圣山是怎样的，我快快脆脆读一读给大家听好吗？诗篇43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熟悉旧约的这些的希伯来基督徒呢都知道呢，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这个的救主在末后的工作。所以这里有两段以赛亚书的经文，第一段第二章第二节这样讲，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岭，万民都要留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粪秽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好了，去到以赛亚书25章7-8节，以赛亚先知继续讲，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去到之后，以西结亦都有相同的应许，以西结书20章40节，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 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初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没错，西乃山的宣告是要求提醒警戒这一班的以色列民，目的是为了他们的好处。但是同时间，神亦都因为爱的缘故，会为到所有违反诫命的人，包括坐在这里的我们每一个，是付出他的独生子的性命。所以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正是神永恒的爱和不变的宽恕的象征，勾画出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和神去建立关系。因为信和神建立了关系之后呢，第22至第24节呢，就告诉我们同样是有后果的，有几个的结果。第一，22至23节上半节告诉我们，天上这个的永生神的城里面呢，我们会有位坐啊，同埋成千上万的天使一起在这里欢庆神的大爱。跟住第23节的下半节呢，就说我们的名是会被记录在写在天上面，成为长子。当我们面对审判的时候，主耶稣是会宣告我们无罪。为什么啊？因为24节的上半节说他成为了新约的中保，他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孽。说到这样描述的，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个背景呢，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至到第二十，第八至到第十一节。那一句讲到呢，这个亚伯作为受害者，他就向神哀告，希望神按照他的公义来到为他报仇。但是呢，主耶稣同样流血，但是他的血所发出来的声音，要告诉我们，他的血不单止是不会控诉我们，他更加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得着赦免。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不同年代的以色列民都曾经在西乃山和锡安山和神相遇。作者在这里是想向我们发出一个的问题，今日究竟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好像那班以色列民和神在西乃山之间那个的关系，抑或他们在锡安山和神的关系呢？其实由我们信耶稣那刻开始，我们已经在锡安山和神相遇。那我们又有没有体会得到锡安山所代表神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爱和恩典，我们对于未来是感到雀跃吗？我们有没有盼望啊？因为我们觉得很颓。究竟今天我们的信仰光景是怎样？期盼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好像我今天这个的讲题所讲，而复失，我们得了的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跌回去起初以色列民在西乃山和神那种这样的关系当中呢？没办法见得到信望爱，失去了福音的本质。最后呢，作为一个总结，如果你喜欢去大自然，又或者你喜欢去郊外烧野食野餐，可能你都会见过呢，有时呢有啲毛毛虫呢就跌咗去喺你嗰张即係食嘢嗰张餐台嗰度㗎，周围爬。可能呢因为太大风啦，就将佢吹咗喺树上面，吹咗落嚟都唔顶。如果呢你俾心机仔细睇呢，你就会见到呢呢啲毛毛虫呢都系好喜欢呢四围爬㗎。咁会一路爬爬爬爬爬到呢嗰个台嘅旁边。 咁然之后呢佢就会伸个头出去，甚至呢半个身都伸咗出去望下，跟住呢又缩返转头，又爬去第二个方向。嗱，好似好迷失咁样周围腾。不过我估呢，其实佢好想离开嗰张台面，佢想返返去佢自己嗰棵树嗰棵植物嗰度。但係呢爬到旁边呢又怕跌落去。如果你揸住一块树叶，或者呢一支枯树枝啊，喺佢前面呢，咁呢想帮下佢啊，你爬上嚟啦咁样啊，咁我呢将你就搬返去你嗰棵树嗰度咁样。我估呢问题都未必即刻解决得到。想象一下，可能如果自己是那条毛毛虫的话，喂，有搞错，忽然间有块叶、有枝树枝伸在我面前的，是不是整蛊我的这样。我可以不爬上去的。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历程的当中呢，曾几何时，我相信我们都几似这条毛毛虫的。我们会被一些突如其来的一阵大风将我们不知道吹咗去边度，倒退咗，甚至有啲时候我哋觉得我哋嘅信仰帮唔到自己。究竟神去咗边度？我哋开始质疑自己所信嘅。不过其实神成日都喺我哋身处嘅处境嘅当中嘅，向我哋伸出一块树叶，伸出一支树枝，就系佢同我哋讲嘅说话。圣经啊，究竟我哋有冇好好咁去睇啊？仲有我哋身边有好多好多关心我哋嘅弟兄姊妹，呢啲嘅弟兄姊妹唔止关心我哋嘅情况，因为佢哋仍然好好咁结连喺神嘅里边，神就差派佢哋同我哋一齐嚟到去共同经历我哋生命当中林林种种嘅难处，以致我哋可以重新经历福音呢一个嘅本质。圣经共同经历福音，我哋喺呢个使命宣言嘅当中，同大家喺唔同嘅场景同大家分享过。其实呢啲嘅元素一直以嚟都喺我哋身边，让我哋今日透过呢一段嘅经文，一齐嚟到去学习追求和睦同埋圣洁，睇重上帝嘅恩典，彻底咁去处理我哋生命嘅当中嗰啲嘅苦毒同埋怨恨，并且唔好跌咗落去贪恋世俗，以为可以追求今生嘅乐趣，同时间又可以得到祝福。嗱，呢个系一个骑墙嘅试探嚟噶，弟兄姊妹。作者跟住亦都提醒我哋，神系嗰位愿意赐恩俾我哋嗰位嘅上帝，而且佢嘅恩典一直都冇变过嘅，由旧约去到新约到今天都冇变过嘅。佢期盼我哋能够可以喺锡安山同佢相遇，同佢嘅关系唔好跌咗落去嗰个得而复失呢一个咁样嘅处境嘅里边。